而家让我哋一齐同心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此刻我哋同心聚集喺你嘅面前。虽然我哋各人都身处喺唔同嘅地方，各自亦有着唔同嘅心情同埋境况，但系我哋都要同心嘅敬拜赞美你。你系嗰位首先嘅，你系嗰位末后嘅，你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你是创天造地的主宰，人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，称颂你奇妙的作为。父啊，你是圣洁公义的神，却又有恩惠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大有慈爱。父啊，你的慈爱覆庇一切你手所做的，唯有你是配得一切的敬拜，配得一切的赞美。父神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差遣你独生爱子来到人间，为我们在十架上舍身，成就救赎，使到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，成为你的儿女，得着永恒的生命。我们藉着主基督的救赎，能够同你亲近。父啊，求你帮助我们时刻纪念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身的爱，激励我们，让祂成为我们生命的动力，帮助我们去遵行你的教导。求主你加添我们信心能力，帮助我们在这个忧患混乱的世代，能够时刻的仰望你，经历你的同在。亦在这里帮助我们好好利用这段停下来的时间，更多的去亲近你，能够过分别为圣的生活，在我们的生命中学习见证你的大爱。求父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 Amen。 弟兄姊妹，今日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，在这个忧患混乱的世代，仍然可以有着平安和盼望，全因为主基督曾替我们舍身。在这个遇苦期间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再一次好好的来去纪念。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唱诗歌《主替我舍身》。
我听到主说道，中部主替我舍身，谁债算还清，蒙受罪以我为赎，将世秘书八清，我无家宴先行，我知知得救恩，为主所流宝血，难洗一切罪恶。主替我舍身，罪债全还清，无数罪孽无为赎，主洗秘书八净，将来身体得赎，荣耀暂住面前，我后应要颂扬，如此救恩完全，主替我舍身。
彼得前书一章三到七节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 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你们这因信蒙神保守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新冠疫情之下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起居都受到影响，我们各样的活动都受到限制，而随着每一日感染人数的增加，疫情管控时间的持续和扩大，忧虑、疑惑、无奈、沮丧甚至惊惶，各种的情绪都可能随时会产生，每个人的身心灵都可能会感到疲累和软弱。故此我们在这个逆境的当中，我们需要特别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，明白作为基督徒，我们的平安和盼望并非是在于我们所处周围的世界环境，而是来自复活基督的大能，是因为主基督活着，我们才能够带着活泼的盼望来到面对明天。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唱诗歌《因他活着》。
Amen.
下面我们请林大卫牧师带领我们祷告。
若哥的弟兄姊妹你好，今次是我们在这个的网上见面的第二次，虽然我们见面的次数真的少而又少，但你始终都在我们内心里面是我们所痛爱的。我们天天的为你们祷告，求主将格外的平安、格外的健康赏赐给每一位弟兄姊妹。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要祷告。主在这时候，我们心仰望你，我们为着整个的疫情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我们特别要将一班的医生、一班的护士、一班的医务人员，在这期间里面，他们的努力、他们的守望、他们的工作，我们为他们的身心灵向你祷告。主啊，你顾念，你都向他们施恩。我们都见到我们当中有软弱、年纪大的弟兄姊妹，同样的祈求你的恩典临到他们身上，保守他们心怀意念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仰望你在这个困难的里面去彰显你的作为，彰显你的恩典。主啊，你说当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作着为王，耶和华作着为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祈求我们主作王这个的信息、这个的能力，彰显在每个仰望你、求告你人身上。天父，我们为着你要赐给我们的信息，我们感恩，求你透过马长老的安慰信息鼓励保守我们众人。主要我们见到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在来的这个礼拜会有手术的进行，会有要去医院来到去处理一些身体的软弱。主要我们为他们祝福，为他们祷告，在这个困难的里面，求主将你的同在、格外的恩典临到每一位需要你特别眷顾的人身上。我们交托你，就让我们的出入、我们的平安都在你的保守当中。我们见到我们当中有弱小 的下一代，保守每个小朋友留在家中，让他们能够仍然 keep 住他们那个的读书、他们的成长。主啊，我们只有仰望，愿意你来到扶持，愿意你保守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仰望祈求是奉基督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
亲爱弟兄姊妹早晨，去年的十月初，中国的武汉出现了病毒引起的肺炎，后来被确定为新型冠状病毒，简称武汉肺炎。武汉肺炎很快的在武汉和全国蔓延开来，全国都被这个病毒的阴影笼罩。根据最新的统计数字，全世界确诊的病人超过26万，死亡的人数超过11000，确诊的病人的人数远超过2003年的非典，是30多倍以上，死亡的人数都远超过那阵时，是10多倍多。美国的确诊病人超过16000人，我们的新泽西州有900多例，这个数字每日还是增加。我们教会和其他教会一样，教会和团契都转为网络的聚会。在人心惶惶的今日，我们基督徒应当如何来面对？诗篇29篇10节，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 直到永远。在疫情泛滥的今日，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。我们会都寄希望于中国政府通过医疗救助使疫情得到控制。我会的寄希望于美国政府、新泽西的州政府、CDC、美国的疾病控制中心来使疫情得到控制。我们会的寄希望于抗病毒的疫苗的开发。我们都会寄希望于控制病毒的特效药的研发成功。但是人是不可求，万一中国的疫情第二次复发，万一美国的疫情扩散，万一疫苗的开发遇到障碍，万一特效药不能够研发成功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唯有仰赖亘古不变的万军之耶和华。我们要有这个信心，神掌权。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困难是神所许可的，或者神要我们学习功课，譬如食用野生动物，好可能是造成17年前的 SARS， 就是非典的爆发，都好可能是今日造成武汉肺炎蔓延的一个重要的原因。这次的疫情都暴露了行政当局的失策和严误。崔少仁、李文亮医生就是一个例子，讲真话的被打压、被封杀，损失了20多日的宝贵的时间，造成疾病大规模的扩散。在任何时候，我们都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掌权。我平时很少看电视，元宵节那天我早上到锻炼身体的时候，看到央视四台的元宵节的特别节目，有一首歌引起我的关注，歌名是《天佑中华》，我想很多人可能听过。歌词的最后四节是这样的：真心祈祷，天佑中华，愿你平安昌盛，生生不息。真心祈祷，天佑中华，这是我对你最深层的表达。你听到这个歌词，你可能很可能是认为这是一首基督徒歌曲，其实作者并不是基督徒。这首歌的属灵的含义是显而易见的。我想我们全能的神使用这首歌曲，使这首有深切信仰的歌曲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度能够普遍广传。真心祈祷，天佑中华，保守我们的骨肉同胞，保守武汉，得保守美国的人民，这是我们最深层的表达。我想借着雅各书的第一章的1-8节来跟大家分享，我们先一起来仰望神。我们慈悲的天父，当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直到永远。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，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。求主怜悯中国，怜悯武汉，怜悯美国，怜悯所有患者和他们的家人。 求主安慰，求主医治，求主救他们脱离苦难，求主赐给他们信心，能够战胜病患。我们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雅各书是耶稣的胞弟雅各所作的，根据早期教会的记载，他是拿撒，是敬虔的犹太人。根据犹太人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，他在犹太公会被审问的时候，拒绝当众否认耶稣，被人从圣殿的顶上面推落去，最后用石头打死，是公元62年殉道。雅各书和保罗的罗马书、加拉太书好不一样。保罗的著作奠定了基督教的神学思想，雅各书并没有深奥的神学思想，它充满了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实际的教训。基督教的真理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活出来？雅各教导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生命，行出主的道，真诚悔改，避免恶行，谨慎言语，凭着信心忍耐到底。我们刚刚读过的这八节经文，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同大家分享。第一，在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；第二，要向神求智慧；第三，要凭着信心求。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一节，作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，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。十二个支派，我们首先会想到以色列的先祖雅各和他的十二个儿子和他们的后裔。使徒雅各在这处提到十二支派，可能是回顾了以色列的先祖在埃及被奴役，出埃及过红海，飘来在旷野里面40年，最后进入应许之地的迦南。他们所经历的苦难和挣扎，对于使徒雅各时代受逼迫的基督徒，他们都是十二支派的后裔，可能他们又可以借鉴之处。这处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可以有三种不同的解释。第一，散住在外的犹太人；第二，散住在外的犹太基督徒；第三，所有的基督徒。从上下文和整本的雅各书，这封书信是写给散住在外面的犹太基督徒，是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在斯提凡殉道以后，很多基督徒逃离耶路撒冷到各地去。从广义来讲，这封书信适用于古今中外所有的基督徒，特别在这个非常时期，我们有很多可以学习。犹太民族是神的选民，犹太民族又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。根据旧约圣经，北国以色列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帝国所灭，很多百姓被掳走，苟延残喘的南国犹大三次被巴比伦帝国入侵，最后在公元前587年亡国。 到了新约时代，使徒行传记载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，门徒被逼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，教会被摧残，信徒因为相信耶稣被关在监里面。史提凡就是在那个时候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，成为第一位基督徒的殉道士。这个就是雅各书的背景，基督徒的信仰被逼迫，甚至有生命的危险。我们来看第二节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。这一节经文的后半段是很出人意外的，为什么呢？雅各书你们要以为大喜乐，当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，一定是悲伤痛苦难过，怎能够喜乐？怎能够喜乐得起来呢？这似乎是很不合情理，但是神的意志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雅各在第三第四节进一步解释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。信心经过试验就是信心经过考验的一个过程。试验这个字在七十士的译本里面带有金子被火熬炼的含义，金子被火熬炼除去杂质成为全金。希伯来书的十二章，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，就是因信称义的义。我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生忍耐，忍耐使我们能够面对试炼逆境逼迫，我们的信心就更加坚定，使我们成全完备，成为毫无缺陷的基督徒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的三到五节都讲过类似的话，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。为什么在患难中都是欢欢喜喜的呢？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。这个盼望不是空虚的，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，这个盼望是有根有基的，所以我们在患难中仍然能够是欢欢喜喜的。我们都知道在温室里面长成的花朵是经不起风吹雨打，经历苦难是一个基督徒成熟老练的必经途径。不知道我们的弟兄姊妹，你们是否现在正落在百般的试炼中？你的家庭、你的婚姻、你同埋你的亲人有没有疾病的缠绕？你的工作、家庭生活、经济的压力 是不是难以承担？亲爱弟兄姊妹，不要难过，不要悲伤，定睛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。我们所经过的试炼是神所允许的。为什么我会得面临苦难呢？我可以很神诚实地告诉你，我并没有答案，但是我深信神的意念是至善至美的。或者是要经过在我们经历试炼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明白，我们不能够了解，或者时候我们可能会得明白，但有可能一直要等到我们见主耶稣面的时候，我们才会知道完全的明白。耶稣基督是平安喜乐的主，他亲身经历了人间的一切苦楚，他担当了我们世人的一切的过犯，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。效法主耶稣基督，与他同受苦，是我们的荣幸。当你落在百般的试炼中，你不是一个人，承担所有的一切，爱你的主与你同在，向他仰望，向他祈求，他会得安慰你的心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。两年前，我参加过我们团契一位伯母的99岁的生日庆典。这位伯母一生经历了很多的苦难，她生了7个小孩，3个早年夭折，剩下来2个仔和2个女。她经历了军阀混战、8年的抗战、3年的国共内战，令4个小孩拉扯大。20多年前，这个伯母又经历了更多的苦难，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，她细女的先生、她自己的大仔、她自己的先生、她大女的先生先后得癌症去世，连续4位亲人得癌症去世，都是至亲的。这是何等大的打击，不是常人所能够承受的。这个伯母是他们家里的第一位受洗的基督徒，因着他的缘故，全家几十人成为基督徒，真是一人得救，全家蒙福。随着亲人的离世，他擦干眼泪，继续为神作美好的见证，因为他是有信仰的，他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安慰，得到激励，得到盼望。他现在是子孙满堂，有6个孙辈，有13个曾孙辈，今年他将满101岁。大家都说这位伯母真是有福气，尽管他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，他还充满喜乐，充满感恩，因为他在苦难中能够忍耐，他是一位成熟老练的基督徒，不管遭遇如何，主耶稣所赐的平安喜乐与他同在，是他的安慰，是他随时的帮助。我认识一位黄医生，他都是这样一位见证人。他是来自大陆的一位基督徒，退休的外科医生。他是我们团契一个弟兄的父亲，他来我们团契分享。 我本人是在北美受洗的基督徒，比起大陆受逼迫的基督徒，可以说是在糖水里面长大的。信主的时间都不少了，但很少听到这样生命的见证。王医生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，他自小就很叛逆，一直到他14岁那年，他突然看到自己充满了罪恶，他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。信主两年多，16岁就决志要献身做全时间的传道人。他在那时候很清楚地看到中国的传道人和贫苦是分不开的，是极端的贫困，完全是凭着信心来生活。但他感到来自神的呼召是何等的强烈，他不得不信服。那阵时是解放初期，他的哥哥是一位传道人，已经受到逼迫，被关入了监狱。所以他高中毕业以后能够再当传道人，只可以入了医学院。在文革的初期，因为信仰的缘故，他被打成反革命，罪名是顽固不化的基督徒，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，先是关入了牛柏，就是被称为牛鬼蛇神的地方，就是被当局打压的那些人的地方，以后又入了监狱，以反革命罪判5年的徒刑。在监狱里面，他受尽了折磨，有4个月的时间，他被关在一个不见天日的单独监禁的牢房里面，只有一个人的铺盖的空间，非常的潮湿，被都是湿的，整日关在里面。监狱是摧残人的精神，摧残人的意志的地方，极端的逼迫使人完全失去任何的希望。王医生说，在最困难的时候，他连祈祷都不能够继续下去，连叹息的精力都没了，好几晚都不能够入睡。他觉得神已经放弃了他，正当他觉得完全没有指望，到了绝望的地步，有一天的祷告，神很清楚地回应他，告诉他神不会得离弃他。这对于处于困境已经完全绝望的他，有如绝路逢生，神又一次成为他的磐石，成为他唯一的依靠，使他能够面对，能够胜过人所不能够承受的精神上、肉体上的折磨和逼迫。他向神是这样祷告，如果我明天被拉出去枪毙，求主纪念一个曾经爱他的人。死人帮下台以后，他恢复了外科医生的工作，正当他的工作事业有所成就，在检查身体的时候突然得了胃癌。在我们看来，他已经在文革中饱受监狱的折磨，现在又得了癌症，真是不可思议。但王医生却认为，这正是神要他放下世上的工作，来履行他在16岁的时候向神的承诺，来全心全意侍奉神。他辞去了医院的工作，一面接受治疗， 一面带领一个家庭教会，成为全时间的传道人。从他得癌症到他在跟我们分享，已经有了16年的时间。神怜悯他，医治他的疾病，神的恩典同他同在。他跟我们分享的时候，声音非常的洪亮有力，企着分享一个半小时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受百般试炼的人，一个饱经苦难的人，可以是喜乐的人，可以是热心服侍主的人。这个不是理论，而是活生生的，是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。我前面提到的那位伯母和王医生，都是我们周围如同云彩般的见证人。无论我们面临何等的艰难困苦，是家庭问题、经济问题、疾病、癌症，甚至是死亡，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离。这个爱是主耶稣基督。我今天要分享的第二方面，是要向神求智慧。有人说，我落在百般的试炼中，我受的压力不能够承受，我只有痛苦没有喜乐。雅各书在第五节告诉我们，你们中间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后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什么是智慧？智慧不是指一个人的智商。其实很多聪明人做了很多极其愚蠢的事。有一本书名叫做 The Smartest Guys in the Room， 房间里面最聪明的人。这是一本写实的书，记载了安然一间能源公司 Enron 当时是美国的500强中的企业中的第七名，有29000多员工，突然宣布破产。破产清单当中所列的资产高达498亿美元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企业。这间公司的决策人自是在天之骄子，目空一切，认为自己是最聪明的，追求高利润、高股价、高成长，实际上是造假欺骗，对美国的经济、对投资者、对公司的员工造成重大的损失。这都是人的贪婪所造成。圣经里面讲智慧是明白神的旨意。我们落在试炼中，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，知道这个是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，使我们可以忍耐，使我们可以成熟老年，使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变得更加的坚强。箴言二章六节告诉我们，耶和华赐人智慧。主耶稣是当身宝训教训我们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。对于我们缺乏智慧的人，我们当如何行呢？雅各的教导是，当求那后赐予众人的神。神的本性就是乐意赐予。我们向神求智慧，使我们明白祂的旨意，并且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使我们可以忍耐，可以成熟老年，满有盼望，靠着神 来帮助我们渡过难关。荒漠甘泉是一本好受基督徒欢迎的灵修的书籍，据说它的发行量仅次于圣经。作者考门夫妇人是饱经患难以后，他写下生命的见证。他的序言是这样写的：我和丈夫在日本、韩国做差传工作多年，但是丈夫的身体受不住气候和工作的压力，健康日坏，不得已回国休养，与疾病奋斗达六年之久。在这个期间饱受撒旦的引诱，多次想退缩殿道，但每到紧要关头，神总是寄给我一本书，一张福音的单张，或者是几节的经文，得到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信息，因而重获亮光，恢复信心。有一天我们在海边散步，心里面是想神已经忘记恩待我们。这个时候风把一张小纸条吹到我们的脚边，我们执起来一看，上面写着：神在飓风的眼里向他的孩子微笑。我们对神的慈爱有了新的认识。一张小纸条对于两位饱受试炼的宣教士，在他们最软弱的时候，几乎不能够坚持下去的时候，神向他们显示他是信实的，他爱他们，他不会离弃他们。考门夫人，神若要赐下夜半歌声，他必先制造黑夜。这是一位经历苦难、经历神的恩典的人，才能有这样的体会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在我们力不能胜的时候，我们要毫不犹豫地向神求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父，他乐意赐福给我们。耶稣讲过：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给他蛇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要凭着信心求。第一章的六到八节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，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耶稣那里得什么。心怀疑义的人，在他一切所行的路处都没有定见。信心就是确信我们祈求就不必得着，因为这是主耶稣的应许。疑惑就是三心两意，没有把握，没有定见。雅各在这处很可能是引用主耶稣教导门徒时的祈祷，是马太福音的21章。耶稣回答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，不疑惑，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：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也必成就。你们祷告，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，就必得着。 我们知道神是掌权，神做事有定时，不一定是按照我们的要求，不一定是根据我们所开的清单，不一定是按照我们的时间表。我们要学习的是耐心的等待，神要我们专一的归向他，神不喜欢心怀异议的人，因为他在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，随波作浪，寒风使舵，脚踩两只船，这样的人无论求什么都不会得着。关于心怀异议，我来同大家讲一个蝙蝠的故事。为什么蝙蝠是昼伏夜出呢？蝙蝠是有翅膀的哺乳动物。有一天，哺乳动物和鸟类开战，蝙蝠很聪明，边一边都不加入，在旁观边一边占上风。当他看到哺乳动物就要活性的时候，他就去加入哺乳动物。他显露出哺乳动物的特征，他有牙齿。但是过不多久，战场上的形势逆转，鸟类反败为胜，蝙蝠就去加入鸟类，并展示其鸟类的特征，它有翅膀。不料战场上的人形势的变幻，哺乳动物和鸟类决定和解，和睦相处，再打仗，这就难为了蝙蝠，只可以在匿埋在山洞里面，到天黑不出来。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出埃及都是这样，他们亲身经历了神的大能，神降下十灾给埃及，使法老王不得已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神又带领他们过红海，用海水淹没了法老王的追兵，神又在旷野里面供玛纳和鹌鹑给他们吃，使他们每早晨有食物得饱。但是出埃及的600,000的以色列男丁，有多少人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？只有两个人，约书亚和加勒。尽管以色列人经历了更多的神的恩典，他们心怀异议，背逆神。虽然他们是神的选民，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后代，他们都不能进入那个应许之地，而是倒闭在旷野里面。这个就是今日我们基督徒要吸取的历史教训。雅各书4:8教训我们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啊，要洁净你的手，心怀异议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。我们必须坚定信心，不要疑惑，不要三心两意。神是信实的，他所应许的必定会得成就。神有时要我们学一些功课，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不好受，正如金子经过熬炼才能去了杂质成为精金。神要培养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成为他的杰作，成为一个完备的基督徒。这个过程可能是痛苦，仰望神，依靠神，从他那处得到力量， 正如诗篇二十三篇十四节，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，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最后，我以倪托声弟兄所写的一首诗歌来结束。倪托声弟兄是中国教会历史上神所重用的一个传道人。1952年的4月，倪托声弟兄在东北被秘密的逮捕关押起来，直到4年后的1956年，作为倪托声反革命集团的首犯，被公开起诉，判了15年的徒刑。他在1972年在劳改农场被主接去。倪托声弟兄死了以后，他的侄女去领取他的遗物，管理人员交给他一张在倪托声床边所发现的纸条。纸条上所写的字可以看作是倪托声的遗言：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为人赎罪而死，三日复活，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。我信基督而死。倪托声他一生尽忠，为主献身。他一首诗歌《怜我如精》是这样写的：你若不压橄榄成渣，他就不能成油；你若不投葡萄入渣，他就不能变成酒；你若不炼那达成膏，他就不流芬芳。主，我这个人是不是要受到你所许可的创伤？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，如果你收取的东西，你自己来代替。在现在这个非常时期，是对我们的信心的考验。信心的反面就是灰心、失望、惧怕、无所作为。1933年的3月4号，罗斯福就任美国第32届的总统，他所面临的是集转卷整个美国的经济的大萧条 Great Depression， 失业、破产、股市暴跌，人的心中充满了恐惧、痛苦，甚至是绝望。有些像我们的今日，罗斯福总统在就职的典礼上，他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讲。他说 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。 我们唯一要惧怕的就是惧怕本身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振作起来，记住神掌权。当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，要以为大喜乐；当瘟疫蔓延的时候，要以为大喜乐。我们要向神求智慧，凭着信心求，一点都不疑惑。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，知道我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生忍耐，使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完备的基督徒。求主赐信心给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一起来祈祷。我主耶稣基督，你借着雅各书是2000年前对当时受逼迫的基督徒的教训，激励我们的今日，因为你已经胜了世界，无论是 病毒、瘟疫的蔓延，你仍然掌权，保守我们。求主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，在这个困难的时期赐给我们信心，使我们我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来胜过。我们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